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的全面获胜。近日有传媒披露，美国很可能早就获得了二十大人士名单，并抢先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亦都早就掌握了二十大的消息，所以才会在二十大人士名单公布的前两日公开明确中共攻台的时间提前到了2024年。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还公布了中共火箭军的军事机密。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据新头学等综合媒体的报道说，中共二十大的草稿恐怕提前一个月就放到了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台上面。中共在9月份已经完成了二十大人员安排，因为中共政治局在9月9号曾经开会听取各方的意见反馈，而美国的中情局要拿到这份草稿应该亦不难，所以名单很可能提早就送到了白宫。而在10月初就已经确定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会全部出局，所以白宫亦早就知道中共二十大之后北京对美国不会改变策略，将会继续对抗。另外报道还指出，美国军方高层应该亦是早就掌握了二十大的消息，所以才会在二十大名单公布的前两日公开表示，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时间点会从2027年提前到2024年之前。在这个同时，隶属于美国空军的美国空军大学24号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共火箭军的军事机密报告，就连中共火箭军的所有基地坐标、人员位置、后勤、指挥官等高度军事机密全部被公开出来，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据悉，这份报告长达255页，上至司令部下至主犯的机密信息都被详细披露。报告的摘要指出，中共火箭军在2016年之前被叫做第二炮兵部队，负责共军的陆基核导弹和常规弹道导弹。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中共火箭军增长加强，期间增加了13个新的旅和重要的武器系统，比如东风 21D 型反舰弹道导弹、东风41型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双核常规的东风26型红外线弹道导弹，以及东风17型高超音速滑翔车。外界注意到，从2017年到2019年底，中共火箭军至少增加了10个新的导弹旅。在2021年，中共火箭军的井基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亦明显大规模扩张，这个意味着在短短几年内，中共火箭军的规模增加了 33% 以上。对此，有消息人士分析指出，在中共不断放话攻打台湾的大背景下，这次中央军委中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留任，而何卫东顶替了许其亮出任副主席，而何卫东是原东部战区司令，亦是对台海的作战组织，今年8月份的对台湾大规模军事演习亦是他一手操纵。而这次何卫东升官，意味着何卫东拥有可以调动各战区部队的权力。对于目前台海危机的紧张局势，白宫表示正在度密切关注。
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有关台海危机升高的讨论不绝于耳。不少专家指出，从习近平的报告用词以及人事安排上，重用资台派、强硬派来看，习近平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大增。但亦都有专家指出，已经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判断这个问题。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日前台湾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座谈会上指出，好似佢一样学过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嘅人，分析中共系咪会攻打台湾，会从双方嘅国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武器同士气等各方面加以分析，再加上一啲突发事件嚟做出判断。佢认为中共攻打台湾问题可以用12个字概括。 一个是动机强烈，非常想打台湾；第二是能力不足，他的能力是现在打不下来的；第三是后果严重，如果打完之后，中国将会面临全世界非常严重的经济制裁。此版明夫说，以往中共的领导人亦都清楚这一点，所以评估之后都决定不打。但是习近平清除了党内其他各派力量之后，台海战争爆发与否完全取决于习近平的心情，已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战争。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迹象，我们分析国际形势已经没有意义了。变一日，习近平朝早起身饮啖冻水牙痛，然后心情不好就打台湾了。汇理基金会董事长谭耀南在同场座谈会里面亦都说，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很多的政策思维、理性逻辑都和其他人不是几一样，所以我们用我们理解的理性来做判断，反而会产生很大的落差。谭耀南说，现在的两岸关系其实是中共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制度和价值竞争关系下的一环，所以不激怒中共，不激怒习近平，从来不是维持和平的方法。和平必须要我们自己建构，必须要我们的2350万的国民同道一命，有效地让侵略者知道侵略不会成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阻却式的吓阻，所以建立全民共识是非常重要的。此版明夫之后在25号的 Facebook 上面补充提醒说，台湾现在有一部分人呼吁向中共妥协，高叫爱和平反战的口号，这个是一种非常容易引起习近平做出战略误判的危险动作。他认为台湾现在要做的是向国际社会以及中国表达绝不会屈服的明确意志，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让习近平知道他攻打台湾的风险和成本。
澳洲联邦警察礼拜五十月21号在新南威尔斯州乡下的奥兰治小镇拘捕了前美国公民54岁的杜根，他被拒绝保释，还被带到附近的巴塞斯特监狱，而法庭记录证实了这个消息。
澳大利亚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在俾路透社的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2022年10月21号根据美国的临时逮捕请求，有一个人被逮捕，由于这件事正在法院审理中，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在可能的正式引渡程序之前逮捕他的。而英国已经在日前对几十名该国的前军方飞行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在中国工作，否则将会根据新法以国家安全为由起诉他们。而澳大利亚亦在度调查有关澳洲的前军方飞行员被邀请到中国工作的事。据路透社报道，一位航空界人士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找杜根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而杜根的律师米拉利斯说他不能够发表评论。杜根曾经在澳大利亚创办了一家名为庄之灵魂塔斯曼尼亚的公司，雇佣前美国和英国军方飞行员，为游客他们提供乘坐战斗机的兜风服务。庄之灵魂塔斯曼尼亚公司网站说，杜根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驾驶过遥式跳伞飞机，并且是一名空战教官。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文件显示，杜根在2014年搬到北京，并在没多久之后卖了壮志凌云塔斯曼尼亚公司。杜根的 LinkedIn 简介说，他自2017年以来在中国青岛工作，担任 AVIBIZ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AVIBIZ 是一家综合航空咨询公司，专注于快速增长的中国航空业。据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引渡条约，美国政府将会有60日的时间提出引渡请求，该条约允许澳大利亚公民被引渡到美国。
二十大之后，中共政府主导的清零运动成为热门探讨话题，各国学者都在猜测北京政府何时才能够放弃这个劳民伤财的计划。《华尔街日报》引用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说，在未来三到五个月当中，有三个迹象需要关注，外界需要从一些政策的蛛丝马迹当中判断北京对清零政策走向的态度。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认为，下一步外界需要直接关注北京在推动接种防疫针方面的进展。如果北京持续推动老年群体加强接种，那分析师他们会倾向于认为北京的清零政策将会继续持续。另一个信号就是中共政府对外国药剂的审批进展。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款外国的 mRNA 注射剂获得批准。邢志强说，观察北京防疫趋势的第三个迹象，来自北京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的宣传口径。外界需要关注政府媒体怎样描述疫情带来的威胁。如果在未来三到五个月中，危险得到淡化，北京希望减少公众对疫情的恐惧和关注。这个意味着北京的运动走向一个转折。华尔街日报引用邢志强的话讲，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能够显示北京想要停止清零，但是中国的卫生机构可能会参考相关领域的进展。摩根士丹利指出，相比2020年来讲，中共政府在2022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仅为去年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比2020年更差的水平。在之前，邢志强说，中国的经济复苏之路走上了缓慢而崎岖的途径。而恒生银行驻上海首席经济学家王丹之前说，清零政策打断了正常的政策时间表，这个让经济政策难以快速回到原来的轨道。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机构关注北京是否会在明年上旬放宽政策，而外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说，他看不到中国近期解除清零防疫政策的前景。外来宏观预期在2024年之前不会出现任何有意义的政策放松。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